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万峰呢，很快呢就去了很短的旅游就回了来啊，很高兴可以呢继续在电台里头跟你一起去打仗。
听众朋友好，我是康宁。万峰好，你打什么仗呢？
哦，我们为福音打美好的仗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节目里头呢一直呢在不同的节目推广新的栏目呢，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这个是宣传兵。就是每天发宣传品的那个士兵，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那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的新的东西，其实上个礼拜已经有的了，就是呢我们的我是故我爱有这个十一月的歌单出来了。
这个歌单呢主题就是呢什么呢？
感恩啊，十一月感恩节，这美国感恩节，其实加拿大感恩节在这个十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可能因为以前传教士呢，来到我们的华人当中呢，就是也是美国的传教士多，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感恩节呢带到世界各地。那没关系的，在年中呢，感恩也是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又把一个新的概念带出来，就是呢，十一月呢是教会年历的基督君王主日，也是一个最后的礼拜，所以呢，差不多时间的举行的。
其实我常常觉得呢，有一些节日呢，你可以本色化，或者是中古化。既然感恩节呢在中国不是我们的节日，但是它跟中秋节是很接近，而且呢也很相似的。
那怎么感恩？
因为当时美国的感恩节就是有很多人到美国以后得到当地土著的帮忙，他们在丰收的时候作为一种感恩的回馈嘛。那中秋节中国人也是去为着秋收来感恩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在中秋节在团聚的日子一起来感恩嘛。
但是人家吃火鸡，我们吃月饼啊，一个有肉，一个是斋了。
没有关系，吃什么我觉得不是重要。我们吃水果也是一种的这个土产的丰收啊。最重要的是那个精神的传承。来，十一月我们就是选了十首关于感恩的一种赞美诗歌呢，也让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心存感恩。你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你可以常常在心里面来哼唱，来向我们的神献上你的感恩呢，你就可以来选。
记得了，我们我是故我爱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有一条叫有音乐频道，是播放纯诗歌的，完全不需要听到康宁老师还有万峰说话的啊。不是啊，有五的空间，有五的空间还得听我说话
啊。主要呢这个是音乐频道嘛，我们播放诗歌中间呢有时候会穿插一些经文没有节目，说没有节目也不对，我们有
五的空间
三档节目，
还有与你有约，
与你有约，还有一起弹唱吧。那我们都是跟诗歌有关系的节目，让至少你听的过程里面呢，也会有一点人气在里面并且呢，有这个活动，你也可以来参与，有一种互动。
对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活动呢，就是让你呢可以为某一首诗歌呢投票，投到最高票数的诗歌呢，我们就会在下一个月里头呢不断的播放，就让你呢可以多听多听多听多听你最爱的诗歌。这个就是叫我诗故我爱的活动呢，所以也鼓励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与了。
好，那如果参与的话呢，当然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啦。那这个
在第五空间也有一个顶上有一个栏呢，你可以点进去投票的，它有一个表格的。
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有无界信徒，今天这个嘉宾特别
哦，是你。
在超宗派的电台里，同工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不同的神学思想里有着不同的故事。为你介绍基督教不同光谱的栏目无界信徒。
亲爱的听众家人，又来到无界信徒的时间了。那今天呢，这位嘉宾呢，原本呢是主持啊、是我们 iRadio 的主持，但是今天呢，他就成为了琴弦的嘉宾，是哪一位呢？请你出场吧。
我就是康宁，很开心。
是，
本来是。这个主持人现在成为了嘉宾，这个身份不一样呢，带来的感觉很不同啊。
而且是在同一集出现呢，同一集你同时是主持也同时是嘉宾，
身份调换很好。
对，好，那这个栏目呢，我想你也听过吧，就是呢我们会访问不同的同工，去访问他们呢曾经参与或者是现在参与的教会或者宗派带给他什么的影响的哈。那康宁老师现在轮到你了哈，请问你曾经上过什么宗派的教会呢？
我在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所去的教会呢就在台湾所以在那边成长然后回到香港以后呢，我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教会来投入。当时呢就曾经有几年时间在浸信会，
是，
但是呢我又转到现在去的宣道会。
所以架起来是三所不同的教会，
对，
不同的宗派的教会。
是的，那在台湾我所去的教会呢，我自己觉得是圣经的教导啊，各方面扎根呢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也要求信徒呢有一些的在行为上也让人看出你的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比如去教会，我们礼拜天呢常常提醒我们要穿得很好。穿得非常就是尊重这个场合，
就是正式的
服装，有所要求吧，
有所要求，
我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对刚刚信耶稣的我来说呢，这么多年呢，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回到香港呢，在我现在去的教会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的。因为呢我就发现为什么大家穿着这么随便呢？甚至呢侍奉人员都可以穿的可能穿的短裤当然不是很短啦弟兄可能穿的到膝盖的这种短裤啊凉鞋啊，
我也试过，
就去侍奉了。
对，
那我就很不习惯，我在想到底大家对于教会对于侍奉是什么态度呢？
为什么会这样穿呢？不是要尊重我们的上帝吗？在圣殿里面不是要很正式的吗？我们要尊尊敬敬的敬拜我们的神吗？很多这些想法在冲击着
对，很容易呢可能从以前的这种观感态度来去比较的时候呢，就成为一种批评。
是，
我觉得当时的确有这种想法的，但是慢慢呢当我发现我现在所在的教会呢，他们对于人的包容一种体谅还有呢就是在信仰里面呢有一种比较开放一点的态度呢没有说好不好，我觉得呢反而呢就是对于有一些阶段不同的信徒来说呢是另外一种的帮助。特别呢有一些他在这个阶段他真的是不能你给他太多条文规定，对他来说是一种拦阻甚至呢抗拒。
对。
但是在包容底下呢他们慢慢成长，然后呢我觉得又是另外一种很好，对于信徒来说呢是另外一种土壤可以让他们成长不是一开始就用一些要求
对对对
让人达到要求才来
啊，
而是来了以后你会自己慢慢达到要求。
在第一所教会，在香港以外你参与的教会到现在为止的一些看法的转变
对，是一种看法的转变。
对，
当然了，可能你也会很好奇，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在浸信会好几年，
对，
却要转换教会到了
这个正是我想问的。对，请说，请说。
其实呢，在台湾的教会呢，我已经洗礼了，
对，
当时是用洒水礼的
洒水礼
敬礼。所以到香港以后呢，我也没有留意这个礼仪上是不同教会有所要求。
是，
在浸信会呢，原来要成为会员或者是成为他们的会友的时候呢， 是要 就是他要求我重新敬礼。他觉得就是意思说洒水礼不是他们承认吧啊，所以如果要成为会友呢要重新敬礼。那这方面我自己思考了以后，我好像我自己还没有过到我的想法就是一信一敬。有很多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觉得没问题，参加教会的一个礼仪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好像还是通过不了，好像否定了我之前的洗礼，所以结果呢我就选择去另外一个教会了，就是这样。
可能有些人好像康林老师一样的想法了，就是洗礼呢就是人生的大事，
对，
一生只能做一次好了，就已经确定了吗？我已经是从一个正统的教会里面确定我的信仰，只是这个方式不同，如果方式不同要我再洗一次的话，可能就是有很多心理关口就过不了。
这个可能只是我的心理关口吧，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选择再敬礼啊，因为他觉得这个就是加入这个教会的一个礼仪，
对对对对，所以想法不同，
所以没有所谓。我也觉得大家看法不同也无所谓，就是看我自己。
但是这个贵县就是不能够在这个原本浸信会，你就不能有这个很深入的侍奉，又或者是那些岗位就不能担当这样子。
对，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如果不成为会友呢，我当然也很投入在教会的侍奉，也参与一些小组啊团契的带领啊，或者是招待的工作啊，各方面都有，就不能成为比如教会的执事，
是
不能成为一些比较带领性的，当然我也不追求要做带领，
对对，当然当然，
但是教牧同工都会很鼓励，觉得你既然在教会这么多年就应该加入教会，然后呢慢慢成为教会的领袖，
是
我就觉得这个期望好像我永远达不到，所以我第一次去探索宣道会，去参与崇拜的时候，崇拜完了我就马上找他们的主任牧师，就是我的
宣道会的牧师，
对，然后就问他，如果我加入教会要重新洗礼吗？
如果说他说要的话，我就想你怎么回应。
如果要我就下一次不再去这个教会。
结果是不要吧？对。
他没有回应。
他没有回应。
他说
对对对
你再来了解一下吧，可能他不明白也不了解我过去或者我的考虑。
当然很正常，他不知道你不认识你嘛。
对，他觉得为什么一个第一次来的人就问这个问题，所以他你先了解一下吧。
对对对对对。那了解过后发现怎么样呢？
了解过后就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也承认洒水礼，为什么呢？在宣道会也的确，我们教会每年都有洗礼，
是
他们有敬池是敬礼的，但是同样呢，也为着一些特别的群体是用洒水礼
例如是行动不方便的，
对
啊，肢体
患病的呀、
患病的
等等的
那
年老的，
很有人性化的这个概念哦。对，我这样想呢，就是所以就在这个宣道会一直服侍。到
现
在为止
都有20几年了，
哇，不知不觉20几年了，
对
已经有很多方面的服侍了在教会
是的是的，全面的投入参与吧。
那你觉得宣道会例如中派上带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20几年在这里成长呢，慢慢的转化，我觉得对于我自己在信仰上呢，我真正的现在是得到自由，过去我的确是被很多的包袱跟框框让我好像就框在里面作为一个信徒你要怎么样，作为一个侍奉的人你要怎么样，有很多你要怎么样的这种框框，
期望
不单要求自己，有时候也要求别人，
是
那慢慢的现在我发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呢，其实他真的是很爱我他不是只是要求我去侍奉他，而是他也要我享受跟他的关系和享受他的爱，那我觉得这种包容呢，是让我的这个信仰的生命好像转化成为另外一个阶段，
是
更自由，就像经文所说的，信仰让我们得自由。
宣道会服侍20多年，其实另外有一个机构就是良友电台，它服侍更长的时间。
啊，是的。
是，那最后了，最后了，就很简单分享一下啊，你教会跟电台啊如何的互相建立这个你自己个人的信仰的生活呢？
我觉得都在不同的这个好像时间点上吧。在教会当然礼拜天还有平常的一些上班以外的时间的投入，但是电台呢可能真的是比起教会的时间更长。
对 对，
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到不同的同工，
对，
其实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的，
是
大家都能够往着同一的目标一起来服侍。那我就看到呢，其实不同的宗派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我们说的好像习俗或者是传统
想法教育，
主要是传统，但是实际上呢最重要的就是精髓，我们都是跟从圣经，跟从主耶稣的这个救恩，然后来服侍他，
是
也愿意呢就是付上一点点的代价来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福音。那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宗派都有这个拆船的心，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非常好。那谢谢今天康宁老师的分享。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
尾声，太不简单，播音松枝。
教会的会友常常投诉尾声这个题目听得太多叫人厌烦，牧者常常投诉要讲尾声根本找不到听众，专家则表示近日基督徒的素质大不如前，已经没有人肯认真地向神向教会尾声。唉，尾声太不简单。圣经里有一位少年人，他的学识样貌不错，行为也良好，享有一个价值极高的追求，承受永生。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正因为他的产业多，他不甘跟随主，不甘委身，这样他可以承受永生吗？真正的信心是对主耶稣完全的接受，甘愿委身主耶稣。我们纵有软弱，委身的心智和努力都是必须的，不甘委身吃亏的是自己。彼得有点飘飘然，认为自己已经撇下一切，耶稣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在来世也必得永生。原来委身是要撇下你最珍贵的，是要爱主耶稣比一切更多，这真是谈何容易。因此很多人不敢委身。在如此表白后，耶稣声明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因为信徒不敢委身，造成了教会中很多失败者。当然这委身的代价非同小可，我们这些常常软弱的基督徒也实在不敢随便奢谈委身，不敢肯定的委身。环顾世间，有哪一位是真正勇敢的基督徒？哪一位是始终勇敢的战士？哪一位是可以战胜属灵的恶魔？让我们向主委身时，勿忘向山举目，勿忘转眼仰望耶稣，靠他的恩典走十字架的道路。不甘委身的人没有永生，不敢委身的人不明白属灵的真理，不肯委身的人都是在俗世中挣扎，太没有志气，太现实了，终于必因贪爱世界而招致失败。约翰劝勉信徒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这些爱世界的信徒就是计算代价后，看见花花世界的引诱后而不肯委身的基督徒。社会越繁荣，世界就越可爱，基督徒就越不肯委身。我发现所有的基督徒都爱神也爱世界，一辈子在苦海中挣扎，在心灵中打那永无休止的仗。我又以为自己有点小聪明，灵机一触，改为劝世人努力爱天父比爱世界多一点，那就可以过关了。唉，救命，这点点的小聪明根本不合乎圣经呀。其实若是既爱天父也爱世界，必被魔鬼看穿弱点，杀得我们弃甲夜兵。但愿那些既肯定自己信仰的人也肯定委身，但这委身与不肯委身间根本无法中立。中立者就是彻头彻尾的不肯委身。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会曾经不甘委身、不敢委身和不肯委身。保罗却是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走那正确的必须走的道路。第一要立志，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委身的立志。保罗在起手时劝勉，最终他坦白地承认，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在福音广播侍奉30多年，我相信这是神呼召我向同胞还福音的债。我就简单地立志委身。第二要持守， 保罗提醒我们，立志后必有波折，因此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持守这个委身。30多年来，从义工到负责童工，要持守这份心志真不容易。差不多可以说，蒙主的恩典，我这一生都在投资福音广播上。第三，要深化。保罗进一步指出，不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最终目的是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此每一个已经委身的人都要明白，委身必须深化。我没有可以自夸的，神在我这个平凡人身上或许有很多的失望，然而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仍显出他的大能。我只是一点点的不住的努力。我对中国福音事工的体会，也从简单的民族意识深化为大使命的实现，使自己的感情与神的心意更加融合。真的，福音事工是大使命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又怎能不委身？近来，我也从行政和人事的责任，增加了叫我感到非常吃力的录音工作。我自知没有语言的恩赐，一位亲爱的同工也宣称，听我的普通话简直是为主受苦。然而，为了同胞属灵的益处，我也顾不了是要他们受苦还是我在受苦。我拼命地用普通话表达，却无法肯定听众是否听得懂，各种滋味真不好受。委身太不简单，但是主啊，我愿意，求主帮助。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今天有短短的时间念短信啊，千位子说呢，这个礼拜是值得纪念的日子，良友电台第一大帅哥良友古天乐秦贤老师加入无限飞行的号啊，
他竟然有这一个外号啊，良友古天乐啊，
应该古天乐叫娱乐圈秦贤才对嘛，应该倒过来。好，那就我们呢真的节目要不断的更替，文慧老师呢也不断去不同的节目培训不同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广播人啊，这是文慧老师退休之前的使命，也为他祷告吧。
好，那谢谢听众朋友的关爱啦，我们节目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
拜拜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那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的等待造物主将他生